听众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疫苗快报，我是 Lauren 陈龙。本周五，联邦卫生部在其最新发布的公共说明文件当中表示，没有国民医疗保健卡 Medicare Card 的人也可以获取新冠抗病毒口服药物。该文件中说，如果你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并有高风险因素，但没有 Medicare 卡，请联系你的全科医生或全科呼吸诊所，咨询有关治疗方案。这些诊所向有或者没有 Medicare 卡的人提供免费的服务。没有 Medicare 卡的人可能包括以下人士：不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或无权持有有效的 Medicare 卡，又或是临时入境者或临时签证持有人，又或来自一个与澳大利亚没有互惠医疗安排的国家。文件称，例如海外抵澳的游客或是留学生可能就没有 Medicare 卡。另外，文件表示，非永久居民但有私人医疗保险或旅行保险的人士应该参考他们的保险政策，了解在澳大利亚的新冠治疗费用。卫生部强调，有高风险因素的澳大利亚居民不应该推迟寻求新冠治疗的时机，并建议民众及时联系国家冠状病毒帮助热线1800020080。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最新报告当中指出，与新冠大流行初期阶段相比，在 Omicron 感染潮期间，儿童病例大幅上升。这一情况被归因为公共卫生和社交措施的放松。据悉，五岁以下儿童的新冠病例占全球总数的 2.47%， 5至14岁儿童和少年占 10.44%。 而世卫组织表示，在6个月至5岁儿童的 mRNA 疫苗的第三阶段试验当中没有发现安全问题。虽然世卫组织表示，鉴于样本规模太小，罕见事件无法识别，但此前澳大利亚卫生当局已经宣布，从今年9月起，符合条件的高危人群当中6个月至5岁的婴幼儿和儿童将可以接种新冠疫苗。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已批准为那些患有某些疾病或残障更易感染新冠的孩子接种莫德纳的新冠疫苗。据估计，从9月5日开始，大约7万名被认为是重症风险较高的婴幼儿和儿童将能够接种新冠疫苗。最近，澳洲国家免疫研究与监测中心发布了最新的疫苗监测报告。报告显示，儿童常见的副作用是注射部位疼痛和发红，这通常在接种疫苗的前48个小时之内出现，并持续几天。发烧、头痛和肌肉酸痛是儿童和成人的其他常见副作用。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尼克伍德副教授说，副作用在儿童中的发生率低于成人，在5至11岁的儿童当中比在12至15岁的青少年当中更不常见。传染病专家警告说，虽然澳大利亚可能已经度过了冬季新冠疫情的高峰，但未来仍有可能出现这种致命病毒的新毒株以及病例激增现象。詹姆斯·库克大学教授麦克伯德对澳广表示，虽然他对最新的 Omicron 疫情结束持谨慎乐观态度，但仍然存在新的病毒变种的风险。他说，澳大利亚每天有100多人因新冠死亡，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我对这一切，对新冠大流行的结束并不乐观，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病毒一次又一次的变异，其中一些变异使它变得更温和，更具传染性，而其他变异使它变得更为严重，所以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联邦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上周也表示，他对最近一波疫情已经达到顶峰持谨慎乐观态度。他在8月4日表示，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表明，我们可能比预期更早地到达了峰值。我们对此有点谨慎，因为我们在大流行中看到的是学校假期效应，这表明由于学校假期活动的不同，数字和传播过程略有不同。南澳大学流行病学家埃斯特曼教授说，需要做三件事来改善病例数居高不下的状况。一、接种加强针的人口比例要更高。二、鼓励在正确的地方正确使用口罩。三、室内区域通风需要更好。他说，如果完成这三件事，我们就有更好的机会降低这些病例数。我们正在走向这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吗？是的。目前有两个有利因素，我们有可以更好地阻止人们死亡的疫苗，并且我们有相当好的抗病毒药物，因此我们的处境比大流行开始时要好得多，但一切尚未结束。 以上是今天的疫苗快报。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通过这一播客系列，让澳大利亚华人全方位了解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全新进展和资讯。您可以搜索关键词疫苗快报加 SBS 中文收听阅读往期节目。